认识嘛，六根。六根合合啊，六根合合就是有情自体，对吧？六根门是灭物根门，是谁在灭物根门？灭物根门，六根合合就是有情自体，对吗？我们在《佛法概论》的时候，第四章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就是，五蕴跟六处之间呢、啊，六处就是六根嘛，六根就是能事所事中间的官能，对吗？能事就是事嘛，哈，所事就是所缘境嘛，哈。啊，中间的官能是什么？就是六根嘛，哈，六根。所以六根合合，六根合合就是有情自体，而六根本身又是认识的，就是认识的门路嘛，认识的门路，也就是能事所事中间的官能嘛。所以谁在灭物根门啊？我们说要灭物根门，谁在灭物根门？哎，我们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？那个圣意无我，世俗假我吗？诸法无我否定的我是那个实在的常的独一主宰的我，有没有否定缘起假名相对的我啊？没有嘛，哈。所以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啊，有时候又叫做不自作、不他作、不共作、不无因作，那是依着什么来说？依着诸法无我否定的那个我。所以说密护根门是缘起假名我六根合合的这个，因为就是六根啊，密护这个六根呢、啊，啊，六根谁在密护？就是这缘起假名我，这一点我们自己要，之前也在佛法概论有说到，在这里再强调一次，就是那个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那个中论的最大的特色就会说到什么？有去去者，做做者，受受者，染染者。所以这个圣意无我，世俗假我，什么把它讲明我，这跟南传不观概念法那截然不同哦。然后南传认为那概念法那个，因为南传还是自性缘起嘛，他认为要实在的究竟法嘛，是究竟法，究竟法才有它的真实作用，概念法是假名的，没有自己的作用嘛。所以啊，那个人啊，男女等等等等，然后概念法对吗？人等等等等，那个那都不关的啦，毗婆舍那不关的。但是中论就不这样说了，所以导师这样说嘛，哈，圣意无我，佛法概论第十章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圣意无我，世俗假我。是佛观应处界的经义，对吧？一样，所以在灭物根门，有灭物根门，我们一定要觉，就是根本六根合合起来就是有情，有情的又用六根，对吧？六根是去起境，六根起境界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22页了哈。根本的意义，对吗？根本的意义，大二那边五根是见色闻声嗅香肠味觉触的啊，一根呢是知一切法的，而一根为六根中最主要的。像这个就是六根喽、哦，六根相位去起见界。那个《佛法概论》第八章不是这样，一意生事吗？一意生事。就是六根要密悟根门的，在密悟根门就是在六根起境界的时候就要密悟它了， 就是见色、闻声、嗅香、肠胃、觉触、知法，这些呢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要密护它，密护它，密护它是主要不是说不见色、闻声等等，密护它就是刚才也说了要正念正知，对吗？尤其那个正念正知啊，都不要离开正见，不要离开正见，这点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一般人，我们看到22页的倒数第四行，一般人在见色闻声时总是取向，所以正念正知啊，最重要的是那个哈、哦，不要忘记了那正见正思维的正见，不要忘记它。所以这样的话，相对于其实最最重要的密护根本，最最重要就在正念正知之下，然后都要知道嘛，应该做不应该做的，而且也时时不要忘记，对吗？是危险的，有没有危险？对的、错的等等这些啊，这些事项啊，不能的事项。都要去正念正知，而更根本的是对于这个正念正知的这些事项呢，要去不取向，那就要正见，这三乘共法了嘛，一定要不取向的这一部分的正见进去，然后或者总是取向的时候，总是取向，那贪的好的可以的就取贪，不可以的就嗔，对吗？就起或造业。所以我们在六起相密护根本，就是六根的作用，我们都要清楚知道哦。六根合合就是有情自体，密护根本就是我们。哎，我不是常说极导师的这样的说法吗？有情是不及心色，也不离心色的同一体。有情不单单是色心的同一体，而且是统一着身心呢，使身心成为一体。所以我们不是常说我要修行，我要解脱烦恼，我要怎样，我要怎样吗？无法否定实在的我，但是肯定相对缘起假名我。我们要觉知到哦，要觉知到。所以自作自受、共作共受的那缘起假名我，所以谁在没有根本呢、啊？的缘起假名我，谁在修行呢、啊？缘起假名我，但是缘起假名我有没有离开六根呢、啊？有没有离开六根的作用啊？没有离开哦，有没有离开缘处界都没有离开，但是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线。我不是常举导师的一个例子吗？我们这个讲堂不能离开砖瓦柱子，但也不是就是砖瓦柱子等，讲堂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，它像砖瓦柱子一样有它缘起的存在性。讲堂有什么的缘起存在性？有什么功能啊？至少让我们哦不风吹那可以一个环境哦，在这环境里面安静的、舒适的、不受外面干扰的，还可以防止一些外来的破坏等等，那就是讲堂的作用哦。而且它能够把这个、这个砖瓦等等统摄起来，成为一体。哎，一个讲堂啊，所以不是像有中啊。有中啊，都认为自性法、究竟法才有它的作用哦。以中观来说，名假受假，法还是假，只有假法才有它才有作用。真实法，真实法哦，真实法本身啊，那是戏论相，对别人都完全没有。真实法在真实的那个地方哈、哦，实在的藏着独一的嘛。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觉知到，就是我 们自己就要先警觉到，像那个缘起假名我，我们自己都要随时随地的要警觉到。当然，我也在说明六根和就是有情自体，但有情自体呢，就是缘起假名我，它没有离开六根的作用，没有离开它，但是也不就是只是六根的作用。这些我们都抓好来，而这个往外去取六见的时候，六根呢、啊，六根和就有情自体。老实说，这个就是主动编的我。因为什么叫主动编的我？就六根嘛，六根去取六见，那就是主动的这一边。啊，取六见的时候，我们要迷惑根本，迷惑根本呢、啊，当然要知道见界的好坏，它危险不危险啊等等等等的，都要知道它了、哦、但是最根本、最根本，那好坏、危险不危险当中，一定要不执取，所以要正见见去，不取相。这样的话，然后再迷惑它，不是说不见色。不见闻皆知等不是，而是在见闻皆知当中呢，我们要去密护它，不让哈、哦、一起相的时候，那六贼就出来了。我们是六根起六境，根境合就生四嘛，就那四。那四一生起来啊，如果起相啊，认贼作父等等的、啊，那个哈、哦，我们要密护根本的，就在密护这个嘛，密护这个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如果没有迷惑到这个、啊，六贼就起来了，六贼起来就烦恼贼了，烦恼贼起来，烦恼贼最根本最根本的、啊，当然要正念正知。刚才说正念正知就是缘起相了，缘起相的那个哈、哦，就是好坏、危险不危险等等等等的都要正念正知嘛哈、哦。而更根本的一个就是要不取相，不着相。而在表现在那个五阴跟六处之间，就是这样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说六根呢、啊，六根起六见就生六识是吗？六识就触受想，触如果说色眼几支就是触受爱取有是吗？也可以说触即生受想识，触即生受想识，那就是什么？五蕴呐、啊，所以五蕴，老实说，五蕴不是依着四识住而来吗？四识住就是四种识所住着的地方，识就是能识对吗？能识所识嘛。我们刚说六根呐、啊，六根就是能识所识中间的官能嘛。所以六根起六境生六识，那六识相对五蕴来讲，那个就是那识啊，那就能编呢。能变的事情去取什么五蕴为我啊，不单单恋着五蕴，取着五蕴，而且执着五蕴为我嘛，为我那所变的我啊，被什么能识所执着于我，能识哪里出来？六根和的缘起假名我主动的这一边呢、啊，这些各位都要抓得好来哦，义理要通透哦，这样的观察力才强大哦。才能够把那个最重要的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它的内容的相关性，那个一定要抓得好来，这样的观察力强的要密悟根本呐、啊。为什么叫六贼？为什么是贼？因为就取向嘛，包括四识住啊，不能恋着它而取它为我，五蕴为我。希望各位再回去看那个佛法概论的第四章跟第八章，好把它贯通起来哦。这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各位，我们既然好不容易，各位啊，好不容易哦，能够跟燕顺导师的义理结上这么好的缘哦，希望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归哦。各位啊，有没有空手而归啊？不是自己想的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。要用佛法的标准，至少要用我的标准来看。哎，我的标准，我的标准还不到佛法的标准，还不到那么严格的标准。我们不要只是泛泛的这样说哦，泛泛这样说，好像就这样而已，就以为就已经很了解，不是哦？ 那基本上，如果以我的标准来看，那都是入宝山空手而归。而且久而久之啊，这些法对我们就无效，那才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。已经能够亲近到这样的法，又让这样的法又在我们手中让它溜过，那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，真可悲啊！好不容易接近到这样的法了，好不容易，而且是我再三再三的跟各位的奉劝说明的。如果各位都还拿不到，那我自己要自我检讨，没办法。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我只能够再三的恳切的奉劝各位，包括我自己了，包括我自己，像类似这样的法义啊，一定是要一次一次又一次，一直一直的温故知新，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内心啊生根。那生根哦，还只是文会的哦，但是最基础的，最基础的。所以关于尤其你看啊，杂案间前两颂啊，五音颂、六入颂啊，这些都把它抓到好了，至少在这个佛法概论的第四章跟第八章之间啊，特别说到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去做观察。趁这一次的这段因缘，再温故知新一下，各位回去也把这两章哦再看一下，希望能够对这边这个地方的谬误根本，谬误根本太重要了，它是没有知见啊，没有毅力啊，就停在那个地方而已了，就停在那个地方。你的定力再高，就是在那个地方而已，看不到深的地方了，看不到。你再怎么来用功，你再怎样看得清清楚来，就是在那个层级来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。在这里我还是顺便提一下了，就是那个自无五根嘛，自无五根。那个见闻觉知的见闻觉了哈，见闻觉的这一部分前五根嘛哈，部派当中有这样的带论辩的哈，就是意识，就前六这个谬误根本主要就是防止六贼嘛哈，就六事嘛，就是对于意识啊，第六意识，意识有染，它有染污，也有离染。也有离染的功能，会被染，就是有染，它会染污的，而且有离染的功能，哎，大家都承认。但是对于前五事哦，前五事就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些学派认为前五事是无染，没有染污，也不能够离染。有一些学派认为有染，它会有染污，但是它没有离染的功能。另外一个学派有染，但是也有离染的功能，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三大类。但是如果以唯识来说的话，有部嘛，都是这样，因为西北印唯识他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八识归集颂就是这样说到嘛，在六识七识因地就能够转，是吧？八识跟前五识是果地转嘛，果地转。所以基本上唯识啊，有部他都认为前五识是没有离染的功能，没有离染的力量。这样的话，他的谬误根本呢、啊？前五识它是没有离染的力量，那这样它只能凭借什么五俱意识的那个意识来离染。 但是有的学派他认为千武士有染也有离染的力量，也有，当然这个离染的力量当然是第六意识没有问题，所以第六意识有离染的力量，一切学派都承认的，那没有问题啊。但是前五世呢，到底有没有离，有没有染，有没有离染的力量，各家就说明不同。像有部啦、唯识，他认为是没有离染的力量，有染他是没有办法离染。啊，至于有的学派是有染也有离染，可以离染，力量当然不像第六意识啊。所以如果这样的学派的时候，前五世就有离染的功能，离染的功能就不单单是五俱意识的意识的离染。如果是五世没有离染的力量，基本上它就会偏向静态的用功，静态的用功会重于静态的用功。啊，如果前五世有离染的力量，基本上它会比较会不单单是静态，会动态的用功，也有用功。相对来说了，前五世也有离染，这个哈、哦、不要跟那个南传呐、啊，不是有那个南传不是有两种嘛，一个修刹那定、安止定的嘛，刹那定他还是在禅修当中去修了，这跟说那个。我现在说静中修跟动中修哦，在禅定修那时候都是属于静中修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讲一个金行的或是那些的，那时候在属于静态在修的。我说假如在禅修过程当中，我说动中修是在日常生活修，会比较重视在这个地方。当然一般都要在日常生活就要修了，但是我说重视。重视有离，如果说千无是有离展，如果举一个比较明显的禅宗，就会重视在动中用功。我们先 不管禅宗体会到的是什么，他体会到在佛法的位阶到底是什么，我先不论他搬那个挑柴挑水搬柴等等是吧，都是禅，会比较接近他在动中，他就可以去动中用功嘛，他会比较贴近，就会比较会哎，那个前五世啊，也有他的力量在。至于我常会举一个例子啊，就像。那时候在那个佛法概论不是有那个四种识吗？触识会跟受，触受会连在一起说、哦、在佛法概论四种识那触识的时候，会跟受会连在一起说。所以那个触识就是六触哦，六触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谬误根本嘛哈。根尽合而生识，根尽合而生识，三合而就处，对吗？那个是在谬误根本认识的，那时候在谬误根本啊。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无明相应处嘛。而、啊、我们现在基本上那个哈谬误根本，基本上就在处的时候，希望有跟不要忘记正见，对吗？所以正见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希望跟正见相应的那个处，相应的处就不取相。当然我们还是会取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，从这边去要知道才能够从这个地方去改善，或者一直一直在哈强硬的去那个自而不随啊，那个力量是不会持续很久，而且那层级就是在那个层级之上，那个层级了哈。所以那个我举那个就是前五世啊，就是说。我们譬如说小时候眼睛不好，医生就叫我看远的啦，看远一点，看绿色一点，哎，我眼睛就比较舒服，是吗？眼根呢，眼根就比较舒服，眼根舒服、啊、那个眼视起来的话，你看眼视，哎，就可以感受到 会, 会, 会有感受，会有不同，会比较愉悦的。耳朵一样哦，我们注意去观察，耳朵听到不好听的，跟听到好听的，对于耳根还是有不同。耳根有影响，耳识也有影响。当然，五俱意识的影响会意识会更强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说前五识而已，还是有不同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去强化那个前五识的那个离染的功能，我是认为有的了，有的这样的观察起来，我是随顺那个。有染有离染的自己去观察啊，然后去培养这一份的觉知力，这样就不用等五俱意识起来了，我们说第一道关卡就出来了。这个哦，我们自己去观察，这个让前五识起来，第一道关卡就出来了，不要等到后面了，不要等到后面了，不要等到五俱意识的那时候，就在这个地方让它起来。而这个啊，当然啊，我们说第六意识是最强的，同样的心所最多，而且心所哦，同样一个受哦，第六意识的受的心所最强。那前五识的受有没有？有啊，但是他的心所啊的心力啊。力量没有第六意识的力量这么强大，所以人类的三大特胜啊，意念胜就是我们人类的强大的明显的第六意识，我们要善用它。但是前五识哦，也去应用一下它，然后第一道关卡就出来，啊，那个随着就是。这个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五根取尽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了。我们刚才说五识对吗？其实是要更进一个了。前五根在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注意到了。我刚才不是举了吗？啊，眼根去触到好不好的，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？其实在说进去。一点，什么叫做前五根去取？我们就要知道啊，因为没有离开一根呢、啊，一根就是心理作用啊，啊那个呢又没有离开缘起假名我啊，我刚才不是能编的我吗？六根合合起来的缘起假名我，主动编向外去取尽的缘起假名我，依着缘起假名我的六。根向外取尽的这个，所以缘起假名我在五根在取的时候，我们这叫觉知道。所以对于这个缘起假名我，我们自己要随时随地的觉知。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跟各位这样说吗？五蕴一直在强调这个地方，导师说的嘛，有情。不即是身心，也不离身心的统一体。有情不单单是身心的统一，而且统一着身心，使身心成为一体，就一合相。像类似这些啊，这么好的义理，老是把它结合的这么好，然后我一再的做说明，对吧？希望大家一定要拿到。拿到要用哦，否则的话非常非常可惜。这样的话，你看，我不是常说吗？导师说和和相续做观察，而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，不要忘记从我们这边出发嘛。但是不是自我出发了，是从这边出发嘛？因为佛法是。宗教就要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，啊，从这边出发去自利利他。所以啊，怎么去观察缘起法？就是以名假受假法假的受假，受假当中的有情为本嘛， 有情当中的人类，也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五蕴和合，五蕴和合是吧？五蕴和合啊，这个就是这个、五蕴和合，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系啊，是由一个业系造感带这个我们现身的五蕴和合嘛，啊这样的，而这个五蕴和合呢，当中是和合相续，观察它胜于无我，世俗假我。世俗教我总去观察五蕴法，五蕴法是没有实在的，没有常的，没有独一性的嘛，才有这个缘起假名我的和合缘起假名我，像类似这些啊一样，在迷雾根本怎么去迷雾它、啊？就是好这个五蕴和合，也就是六出和合，就这个我，然后这个我呢是。胜于无我，世俗假我啊！世俗假我是怎么去观察它？就我刚才说的，这样去观察哦，原来这个是假名我，所以在这里就不会哎，这个观察到这个缘起假名我不会有，就至少我们要观察到这里，而且不会起那个主宰。至少在第六意识上，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，去做观察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起一个主宰在第六意识上。不会很明显起作用，而且但是会知道这个是主动编的，就是我要去取向取的这一部分，而这取的这一部分那个缘起假名我不会起主宰，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用这样去观察它嘛。哦，原来这个和合假名我是就我刚才说的这样去观察的话，就不会起了那个主宰啊，然后就可以很有力量的专注的去做观察，相会去做观察，也不会取向，相对的啦，有那义理在，相对的就不会去取向。这样的话，就那个六贼啊，起了六贼，就不会起那六贼，六的烦恼贼嘛。再加上那个前五世的，我们如果是应用到有染，也能够离染，我想对这样的观察会大有帮助，会一次一次的去觉知它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义理越理解的时候，我们观察力越强，观察力越强的话，我们对那义理的那个熟悉度，它的明确深广度，我们就越能够去融会贯通了。这就会有良性循环。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学到的义理呢，在日常生活去试着去用它，用它。这样的话，随着我们的用的越来越理解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义理呢，就用的越纯熟的时候，我们的义理也就越深刻，这就会良性循环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。23页结说了，能紧密的守护根本，才能够止恶，才能够恶法见福，功德日增。说修行在平常日用中，要从这些地方着力。哪些地方？六根，迷惑六根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到饮食之节量，因为导师说这两颂啊，基本上是对于出家众说的了，但是在家众关于这些义理也都是要知道要做的了。对于出家众依赖施主、依赖乞食而生活的，这是特别重要的。生在人间，为生理所限制，饮食是不免不了的，像那个四食，那个第一个就是断食嘛，断食就是这个了，饮食之节量这里没有便无法生活，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， 事实当中的第一个那个断食，这里主要是说身在人间嘛，就是断食。但依赖施主的而生活的，应该是两道。依赖施主而生活的，那就是出家众嘛，应该是两道。饮食是维持生活所必须的，不可在美味上着想。落下咽喉还有什么美呢？在家人为了物资的取得保存发生了种种的困难，战争的原因也大半为了这个。现在施主为了福德而施舍，不应该好好修行报施种恩德吗？所以这是对我们出家众也是应有的思量。我们有那个有我们找五斋的地方叫做五观堂，有五种思维的嘛。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出家人饮食的目的。所以饮食不是为了演绎，不是为了肥壮永健无病或是长生不老，更不是为了面色红润端严，而只是为了什么生存，为了生存，为了维持短暂的生存，不是为了长生，就是维持营养的需要，不至因饥渴疾病而苦恼，身心有力才能够休闲处理生死。这是对于出家人饮食的目的做说明了。其实各位在家中学佛者了，在家的佛弟子，我们一般这样说嘛，身安道隆，身安道才能够隆嘛，一样咯，佛弟子也是要身安道隆。我们世间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保暖思云逸，对吗？保暖思云逸，在家众也特别注意这一点。那学佛者了，那一般的，这个还是世间人，不是学佛者说出来的呢。世间人儒家就这样说了吗？保暖思云逸，所以在家众哦，保养身体要不要保养？当然要。要保养身体，要人也不要，但是不要过分。我出家众，这个出家众更不用说了。我现在是要说到在家众，当然要保养，适当的保养哦。但是不要为了好看，不要为了好看，为了怎么样去做保养的那一部分。你要不要庄严？当然要。但是不要那样的保养，不要哈、哦、哇，药酒，那受五戒的那药酒，那也不是酒，我们那酒啊受，不是，不要把它，不要用那些啊，就是不要去保养身体，要保养到保暖思淫逸的这样的程度，不要，在家众也一样，因为我们在家众还是要身安。道路要修圣道，可以不可以吃好吃的、啊、好，但是不要过分。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美食家嘛？哦，都要特别哦，特别跑到哪里去吃好吃的？怎样？要不要去煮好吃的？要，但是不要过分，不要跟一般人一样，不要过分，不要过头。有那样的心啊，好好的闻思佛法，好好的闻思佛法，有那么样空闲的时间，有那空闲的心力啊，哦，而那闲情逸致啊，减少闻思佛法，不要我们一生啊，已经花费太多太多的心力在我们这个身体上，吃好的。穿好的，用好的，住好的， 做好的，都跟什么有关系？都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。我们一生哦，已经给出太多的时间、太多的精力在这一方面。现在学佛要解决到，尤其是在社会上哦，那个哦，生活过得很好的，特别注意这一点，特别特别注意这一点。够了，截止。但是不是哦？不是哦，要苦行啊，适当啊，我说适当，我们一定要跟得上时代哦。我们不要修学佛好，跟不上，就好被别人看看说修学佛好，好像是哦，好像是哦，要跟得上啦，要健康，身体要散发出那个健康的气息，这都要。而且也不要太吝啬，该花就要花。现在的水准，生活水准已经到哪里，你就要到哪里，甚至好一点，给别人看起来学佛人哦也是这样，跟得上。但是就是不要过头，不要过头。那服装也要好，是吧？该在正式场合也要有怎么样的，那都要有。对，尤其在家中，是吧？才能够让世间人说哦，学习佛法哦，是好的，是吧？尤其是学我们大圣法，对吧？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啊，菩萨是庄严的，是吧？富贵庄严的，但是要知节量，知节量，在家中也是要一样，因为佛弟子啊。终是要修学佛法嘛，深谙道融。出家众刚才已经说了，没有话说。这个只是为了维持短暂的生存，这不一样哦。出家众会更严格，就是只要够，要不会为了什么健康、那个美颜，那个不是为那个。在家众还可以哦，健康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吃好吃一点。有时候吃好吃一点呢、啊，自己犒赏给自己啊，吃好吃一点，买好吃一点都可以，但出家这方面更要节制，不是为了延长生命，不是，只是够用就好，够用怎么？够用怎样？深谙道融，修圣道，在家中我想这样的。那个大体上的深谙道融的，在家中还是适用，还是适用。要跟得上时代，不要吝啬，跟得上时代，但是不要过分。一个总原则，深谙道融，为了是修行圣道。但是行圣道哦，在家居士啊，在普遍各个阶层嘛，是吗？在个人的职场上，然后个人的家庭上，去修行哈，去修行，依着法来去自利利他嘛哈。好，接下来就警觉。如果不知节量，贪求无厌，不但专在身体上着想，智慧上着想。这出家众啊，不但是这样，而且对于施主尤其颠倒性，生嫌恨心，多生烦恼，多作恶业。可能像，如果、为什么会起颠倒性，生嫌恨心？如果、吃的不好，人家供养的不好啊，供养的好啊，供养好去贪嘛。供养的不好，就起那嫌恨心哦，甚至哦，看到那个施主啊，供养给别人哦，供养给别人更好啊，自己的内心呐 又颠倒心、嗔恨心都起来，这都对出家众来说，然后在家人对于经济生活上要知节量，对吗？上要知节量，何况。 衣食足和生活的出家众。那个导师这边是关于对出家众来做说明，但是因为哈、面对各位是在家众，导师前面也说到了，对意义来说的话，出家在家都要学的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就说明勤修勿一切，就先说到有关睡眠的修持法，它是为了要修养身心，保持身心的健康，睡眠是必须要的。睡眠，在异界啊，是需要的了。所以，这是修养身心，保持身心健康，睡眠是必须要的。依佛智啊，依佛智就是睡眠是什么时候要睡的啊？依佛智，初夜。就是夜三时啊，这依着那个印度啊，古时候就是日三时、夜三时，现在是说夜三时，初夜以六时天黑，夜分十二小时计，初夜就是下午的六时到十时，因为天黑嘛，六时天黑就是所以。是初夜是下午的六时到十时，那初夜了哦。后夜是上午二时到六时。出家弟子都是应该过着艰勤与静坐的生活，这是对出家世尊这样的智业，就是夜三时哦，初夜跟后夜。初夜跟后夜，出家弟子都要精行跟建坐。夜三时，我们是说有日三时、夜三时嘛？把它分成日夜的、就是日有十二小时，夜有十二小时嘛。夜三时的话，又分成三时来讲，就初夜、后夜了哈。出家弟子都应该精勤静坐，而中夜就是下午的十时到隔天上午的二时，那就中夜是应该要睡眠，但是应该勤修勿一切了。换言之在睡眠当中，还是在修习善行的境界中。就睡眠哦，要从勤修，在睡眠当中哦，还是要勤修觉悟一切，就在睡眠当中哦，也要修习善行的境界中。底下就要详细说明了就是睡眠时间到了，就是下午的十时，睡眠时间到了，先洗洗脚，然后如法而卧。如法而卧怎么卧呢？身体要右斜而卧，把左足叠在右足上，这叫狮子卧法，这是最有益于身心的了。就这样了、睡的时候这样卧，等到睡熟了就不觉知了嘛，就在我们要先这样的卧了狮子卧。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应作光明想，身体是先狮子卧法，然后睡眠的时候就做光明想。如果纯熟的时候那个连睡梦中也是一片光明，这样就不会过分的昏沉，不但容易觉醒，也不会做梦，就算是做梦也不会做梦，但是就算是做梦也不会起烦恼，会念佛念法念僧。要睡眠嘛，睡觉时间到了，姿势先狮子卧，然后在睡眠的就狮子卧了，要睡眠了嘛，这个时候要做光明想啊。等到将要熟睡的时候，要保持警觉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刚开始在睡嘛，先狮子卧， 然后刚开始在睡眠，要睡眠嘛，睡眠过程当中我们做光冥想，光冥想等到要熟睡的时候，自己哦要觉知到了，要保持警觉，保持警觉要做什么呢？就是在睡梦中也要努力进修善法，这样睡眠习惯了，就是刚开始睡眠就这样的光冥想，然后要熟睡的时候要先要警觉，警觉在睡梦中，然后再还是一样努力进修善法，这样的睡眠习惯呢，对于身心的修养是最有效的了，而且不会乱梦颠倒，不会懒惰而贪睡眠的娱乐。哎，这个就叫做勤修勿移且了，勿移且，就在睡觉当中也要在修习善行的境界。所以佛治中夜是应该睡眠而将息身心，就是身心修养了。其实头头闲的常坐不卧，俗称的不倒单，其实只是不卧，还是有睡眠哦，还是有睡眠，不是没有睡眠，只是在睡眠当中只是充分保持觉醒而已，觉醒那就是勤修勿移且了。所以那光明想啊，不单单的取光明相啊，其实哦，另外一个光明想是什么？就是法光明，在梦中啊，哦，法意也不忘失啊。所以光明想有两类，第一个光明就一般那个哦，取向那光明的那个哦，另外一个光明想是佛法特有的那个法光明，法的义理啊，诶，如果我们心跟法相应，那一定是光明相的嘛，光明相。所以如果在光明相是正念于那个正见，不那个不忘铭记而不忘失的，那是更好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